嗨，大家欢迎来到宇宙聊天室，我是小蔡，
我是一千。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我们进入了龙年。我们那时候在要准备要进入龙年的时候，有开了一个集体冥想，由你来带领的。
嘿，
龙年冥想，但你是不是有点气愤？
我没有气愤啊，
愤慨。
我那天心情还蛮好的，
就是因为报名的有将近150人，最终只有50个人入场。
哦、oh, ，有时候我就会常常会收到一些宇宙的催促，然后只要有人就是催促我，我就会觉得哇，这件事情应该是我自己又没收讯，然后宇宙要派任务给我。然后就是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就有人在催我做那个集体的冥想引导，因为有时候会不定期的做。然后那天也是很紧急吧，我记得好像是米露说要做，
对，
然后我们就在 IG 上面公布，然后公布完之后就只有120个人。哎，120个，
不止
120个，因为120个，然后还加上反正我们
有三个，
就是有三个管道的 IG， 所以加起来可能有150吧。
嗯，
对。然后结果上线的人好像是
50
嘛，
对，1/3。
50还40？
快50，
忘记了，
对，忘记了。
对，50人，对、嗯。我没有很气愤啊，但就是不是气，那个感觉不是气愤，只是不明白而已，
为什么大家填了然后又不上线。
对啊，所以我要加高门槛。没有，只是那种心情是有点是啊，可是我很兴奋的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欸、因为可是我大概后来有大概想一下跟可以理解，因为就是真的在上诶，从去年吧，去年就是大家很开始有一些大家更关注身心灵了之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有蛮多老师在推这个课，
嗯，
就是集体冥想啊，然后他们会说是公益冥想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公益在哪，他没有捐钱给别人啊。这真的听不懂，算了，反正，哎、哦欸，大家不要被骗哦，公益的意义。好，哎、欸，我对
你买了呢，
但我确实也是对很多人做法很多圈圈叉叉，我并没有打算要隐藏这件事，因为今年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洗牌，然后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怎么辨识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灵性的旅程中，其实说实在是花蛮多钱的。不能说冤枉啊，你总是学到一点什么、
哦、
只是那个课有没有需要那么贵而已。
哦，
对啊，
怎么辨识，
怎么辨识，就是你如果读不懂能量的话，你要怎么样子辨识吧，然后以及怎么样开启自己的感官，让你自己的生活是在生活模式而不是在生存模式，
这两个你会怎么解释、啊、
你有很多恐惧的时候，或者是你就想啊，如果你今天很饿的时候，你就是路上有什么
就吃什么，
对，你在山上啊，那个什么都没有，你遇到一家小贩管它好不好吃，因为我现在不吃我就饿，
对
我可能会死在山上、
哦、这是生存模式，
对，这是生存模式，因为你是基于恐惧而去进行某一些行为，
嗯，
对，你很怕没有扬声或很怕干嘛，我不知道、嗯、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威胁你们的、嗯、因为那个我被威胁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所以就有点不记得、嗯、我相信每个时代还是会有不同的威胁法，
嗯，
对，然后而你去做这件事，但是你内在你有没有因为这个感到越来越快乐，或是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做，我觉得就蛮重要的，
嗯，
生活模式就是你觉得每一刻你都觉得你自己是被支持的，反正就是做了什么决定也没有关系，反正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觉得那才是真的生活。
所以你要带领大家如何生活，
所以才会就是今年度我想要再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冥想，就是冥想可能往年大家或者是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如果今天带大家去一个别的地方，比如说我带大家去星际旅行好了，集体能量如果120个人一起去星际旅行
会很刺激耶，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对啊，但是就是因为之前会有很多恐惧嘛，就是前辈会说啊，你若带别人去旅行别人回不来啊，什么什么啊哥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就是有很多有没有的一些、
嗯、
也是算是被威胁话语、
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反正今年大家的意识层次已经比之前还要高很多了，
嗯，
对啊，然后也更敞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今年想要慢慢推出一些比较是冥想团练课，但是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比如像龙的冥想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做，一方面是龙年啊，对啊，当然龙年我也可以带很简单的光的冥想，那没差，反正龙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原生家庭啊，家族创伤啊，还是什么都可以、
嗯、
对，但是就想要带大家体验不一样，所以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是带大家去接见自己的龙，
哦，超多人分享的，
对啊对啊对啊，
超多人分享说他的龙很可爱啊，或者是他的龙是怎么样，或者他的龙把他带走了，
对，他的龙把他带去玩，
对，而且大家都会以非常详细的叙述 然后传给我们，
那就是要很，因为那就很深刻吧。
对啊，我想说哦，那我要回什么？我说哦，原来大家都可以看得那么仔细。
我觉得是一种很兴奋的表现。对，大家都可以看那么仔细，我也觉得很惊讶，
超仔细的。
对啊，因为其实
龙都很可爱。
对，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有个 IG 叫宇宙俱乐部嘛，我们好像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简介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放。
我也放。
哦，好。然后我们的 IG 叫宇宙俱乐部，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办了很多活动，然后每次活动的时候可能米露都想说我除了泡茶倒酒之外没事做，所以每次都一定要安排一个冥想桥段，可是来的人很重复，所以我每次都要想不一样的冥想就觉得很痛苦。然后他就说啊，一千你每次带冥想都感觉不一样，我就想说那不然怎么办？
大家来的人都差不多吗？
对啊，如果来的人都同一群人，他不是觉得我很逊吗？这时候就突然有一种胜负欲出来，
不能输，
不能输，不能输，要展现我的本事来。对，
哪可以带一样的啊？因为每个人到的地方，我觉得还是会有不一样的一种，
也不可能
感受，
也不可能一样啦。
对啊，
因为我本来
绝对有不一样的，
不是因为不可能一样，原因是我本来就没有写稿的习惯，所以。
哦，
要一样是不可能的。然后通常在带的时候，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停顿多久，然后什么时候大概我知道大家已经做完了，那就是有个固定的。但就是每次带冥想的时候，因为米露的客群跟我们差很多嘛，应该是说我的客群可能主要都是大家可能真的是对于通灵啊或者是灵魂是有所概念的，
对，
至少有一些概念，不然他光是听我 podcast 就想说这人在讲什么，我怎么讲一些瞎话这样。
哦，
对，然后但是米露的客群比较是比如说他的人类图啊，或者是分享一些什么无招做什么啊，这种比较实际层面的东西。
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一直每次都蛮惊讶的，因为我们每一场大概都25个人到30个人嘛。
嗯，
对
对，
当然就是期间还是会有一些是如果我一定要大家读到讯息会有读不到的人。
嗯，
比如像上次有一次做灵魂解读的时候，
哦，
灵魂阅读的时候就有2-3个人没读到。
嗯，
对，
哦，还是会有，
对对对，
你就会直接帮他读，因为但那也是要现场。
但我觉得人类蛮有趣的，因为也有遇到他已经读到了，他还是要我帮他读，不跟我讲他读了什么，我觉得很像被考试。
嗯，
什么意思？对啊，但就很有趣。我觉得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可能第一次经验，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嗯，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 even 是大家去上过课啊，或者是证照课，证照课最容易会这样了。证照课上完大家都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几率很大。
是啦，
我遇过超多的。有一次我还遇到就是啊，这里就不能说是谁。我觉得遇到就是有人就因为我虽然做这个行业，但是我自己还蛮低调的，就我并没有定义说我是导师还是谁，也没有告诉大家说我到底会东西是什么，可是有时候就写一写，大家就说哦，原来你会一千会这个。
嗯，
然后就觉得我好像会很多，但也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嗯，然后就会有人问说那你读训的时候都会怎么样知道那个对不对。
嗯，
我通常都会忍住。
然后
我就说基本上要分辨能量流啊。然后这就更听不懂。对，他可能已经经过了一个证照课训练。
嗯，
就很长，然后讲一讲他可能也听不懂，他就说那你真的很相信你内在力量。嗯，
更话。他真的上过课吗？
我就想说那你不相信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就是在灵性的领域花很多冤枉钱吗？
嗯，
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而上。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信任需要练习，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需要练习。
可是你没有，你根本没有印证过，所以你根本来不及到，你根本没有想要练习。我觉得那个是意图的问题跟渴望程度的问题。
嗯，
就是像比如说我们那一天在讲龙的冥想的环节的时候，我们就有分享三大在地球上就是我们需要去开发能力。
嗯，
一个是冥想力。
嗯，
对，就是让自己可以维持在某个频率，或者是我们可以自行做调频。
嗯，
然后第二个是想象力。
嗯，
就是可以帮助你显化出就是你想要的
东西。
对，
对，
然后第三个是直觉力。
嗯，
对，就直觉力这件事啊其实不难练习。
不难吗？
不难练习啊。
怎么说？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是把这三个搞混才会搞得很难练习。
嗯，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遵从直觉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都在一个超难的事情上做测试。 比如说人生议题上他想要遵照直觉，但他可能做错决定他就死了，你懂吗？
就
他可能就会影响深远。
对啊，那就会带因为一定会带入一些纠结啊之类的。
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小的事情上练习呢？
比如我今天可以吃得到。
不是啊，比如说你今天进入冥想，然后你想一下今天冥想会睡着吗？我觉得我应该会睡着吧。嗯，好像也不会睡着，到底会不会呢？然后想一下，然后直觉看看。或者是你觉得今天冥想进入状态它会几分钟了，我可以撑几分钟了。
哦，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去测试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因为有一些讯息来源它就是有一些，当你知道的话，你其实是把你自己某个维度，就是你拉到去到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去看到那个结果。
嗯，
对啊，那个就是我们称为的直觉。
直觉力。对
对啊，直觉的某个部分啊，我不能说这完全是直觉。当然如果你跟你自己的感觉或是你跟你自己离太远的时候，就欢迎去看那个怎么样子就是开发你的情绪那一天。对对对，
嗯，
对啊，那可能就不在直觉的范围内。
嗯
嗯，那你那一天冥想的时候看到什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那有多好玩。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超好玩，但是那是在萨满很普通的冥想。
哦，你说我那天冥想吗？
对啊，
我那一天冥想就一样，看到我的喉咙，觉得一直告诉我快点要做事要做事。我说好的，大概是这样。然后就说我就会问说那。我觉得会是一个自我对话。我每次进入到冥想的时候，我都在，
因为你有很多抗拒啊，我好累哦，就是我不要。
对，
就你所有的语言都是抗拒，所以你才会有很多对谈。
嗯，对，
因为
在说服。
对，
对，我每次冥想都是在说服我自己。
但你就不能放开抗拒吗？
就跟着他走。
不是跟着他走，是就是你已经被提醒那么多次，然后你生活也并没有因此而过好，那你为什么还是不做？我就不懂。
哦。
对啊，会说小蔡生活没过好，是因为前几集我们分享他过不好的事，所以我也不是在呛他，只是是连自己也不觉得好，但是已经会持续提醒，而且我已经听过来两三年了。
哦，对啊，
对啊，就是是光是我听过就两三年了，可能他自己听过也不知道多久，因为他接触灵性已经十几年。
嗯，
对啊。就不懂那个内在的，
内在的，
对啊，就有些时候我们总会有这种时候嘛，就是到底
你不改的原因是什么？你不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对啊，就是人生生活就是没有比较
好。
你知道你没有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可是
你却不更改或调整，
不一定是更改或是调整，可是你总在做些什么吧？因为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动能，所以你一直宁愿处在生存模式里，
嗯。因为一个生命动能一直没有起来，我不知道怎么样点火，
所以是没有内在动能吗？你
不是没有内在动能，
你活着不就是一种动能吗？活着不就是过好的原因吗？不然你活着干嘛？
还在改，我觉得有在慢慢的调整，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需要很确定确定确定之后我就会才会去任何的做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啊，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不是在原地，那你实际上为自己做了什么？就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就是真的对他来讲反正就是上班下班人生就是这样啊，也没怎样，你要说过得很好我也不知道能盼望什么，然后我要说过得不好吗？其实也都还过去啊的时候，那要为自己做什么？
为自己做什么？
对啊，比如说如果你给大家三个建议的话，龙年怎么样重启自己的人生？
找一个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去做。
找一个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去做，那你自己从你自己开始，你没做过的事是什么？
今年吗？
不是啊，你说我没做过应该是这辈子吧？
这辈子
对
啊, 对
啊，我们要讲龙年要做的事啊。
没做过事情野营吗？我们前阵子的野营。
那我们已经做过了，你已经不能选这个。
我不能选这个，所以我今年
想不到更痛苦的。
那真的是挺痛苦的。
没有，我们先讲三个建议，然后我们再来就是。
哦、好、啊，做过自己没做过事情就是对啊，就一件。然后第二件就是好好的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对话一次。
你说没有？你说你没有动的时候你还回去跟原生家庭对话，你不会更想死吗？
可是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因为它是你的源头、
啊、哦，所以其实那个不是说你要去解决问题的，是你从一个在通过对话的过程中你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解析你是怎么样被对待过来于是你成为现在的自己。
对啊对 啊, 对啊、
哦、
然后就像有一次我前阵子不跟你分享，我觉得我好像被理解。
被谁？
被大家。
哦，
然后你那时候回我的是因为我的沟通力上升了。
对啊，虽然讲话还是常讲不清楚，片头录五遍这样，还是会发生的。但是之前可能会更严重，到片头录太多遍，到我说今天不录了这样。 现在有点进步。
对，就大概这样。因为我没有想过是我沟通变好，因为我会觉得哎，是因为大家都进步。我会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在想的是哎，为什么我父母还是还有我周遭人他马上变聪明。我那时候这样想，然后好像变得更理解我，我觉得很惊讶。我想说世界好像有一点不错。
但是本来我们有时候内境啊，内在心境的改变，
对，也有可能
它就会影响外在的环境，也会啊。
嗯，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这就是另外一个自我觉察吧，每天觉察自己。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啊、发现自己与过往不同。
哦，建立自己的自我价值感。
嗯
嗯，了解自己的存在跟经历都是有意义跟堆叠的一个过程。
嗯
嗯，
对啊。
第一点蛮有趣的。
怎么说？
因为其实在那个就是因为我是做双生火焰主题嘛、
嗯、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双生火焰的断联复联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某种 PTSD， 我们统称为创伤后症候群。
被虐的、哦、好好
然后创伤后症候群就是你会一直很担心某一种模式会再次再出现，
嗯，
所以你就会一直是处于某一种很惊恐的状态。
嗯，
对。然后在就是我就去研究了那个战后创伤的那一群人、啊嗯、然后他就说因为当你一直处在某种模式的时候，其实你会需要一个全新的模式去打破你现有的状况。
嗯
嗯，就那个全新的模式它不一定说就是真的怎么样，还有一个叫做眼动疗法。
嗯，
他就是他在讲述事情的时候，因为通常讲述事情的时候不是人就一直目光往前
对，
然后他在讲述事情的时候就是讲一讲然后就往旁边看，他就叫不用、嗯、就是往旁边看、
嗯、
然后他就会分心，然后分心的时候他就打断他那个某一种
过往的
回路，
对，
某一种脑回路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蛮有趣的。因为假设事情就这么简单的话，那我们到底在努力什么、嗯、对啊，但是有时候事情真的就那么简单了。
对啊
对啊，就是有时候事情就是简单到
不行，你需要打破自己的一个，
其实你根本不用原因，因为太多人在找原因了、嗯、可是其实你根本不用原因，有时候你就是行动就是了。
也是，
对啊，你就会看见自己很不一样的面相。
嗯，对啊，
对，
嗯，那你给大家的三个
啊，三个重启人生，我没有这个问题啊、嗯、
你每天都在重启。
对啊，因为我火星在双子座，我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对
对啊，就是对我来说变动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当然也不是说我没有低潮期啦、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 会有低潮期，然后很闷的时候。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吧。对啊，差不多，但就是不要纠结在某个点啊。如果说真的要我分享什么的话，我觉得事情是这样子，因为走上可能身心灵的旅程啊，你就会开始，因为学派有很多，
嗯，
所以每一个学派哈、啊，或者是每一种系统它都会有它说实在的弊病。
嗯，对
对啊，就包含连萨满也有啊，或者是就是你一个东西走到极端还是会走到走火入魔的程度。
嗯，
这是确实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钻研
某一个流派某一个派系，
对，不要太急着选择吧，
你可以多看看，
对，你可以
试试，
你可以多试试。我说的不是指灵性而已，我说的是人生很多面向，你不要就是把自己困在某一个，对，因为当你很想要解某个盘的时候啊，那你就只能困在那个局中。
嗯
嗯，但是你可以重启一个盘啊。对啊，
对，
你可以带着你现在的棋子去下另一个盘。
对啊
对啊，
所以人生有不同的选择性。
对啊，人生有要知道自己的人生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
嗯、
就是不用让自己困在那里，然后再来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嗯、就是灵魂的成长它其实是这样子，它其实是比如说假设如果灵魂从这个第一阶段要到第二阶段好了，那每个阶段可能第一阶段你现在因为你探索了你自我觉察，所以你发现你自己可能有五个问题这样好了、
嗯、
那五个问题里面其实你不用解五个你才会到下一个阶段，
你可能解一个就直接蜕变。
对啊，那要看你解的那个有多大。就有些时候是你可能解了一个结，其他它就自然也都不觉得重要了、
嗯、
所以你其实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你就去分辨哪一件事情它其实对你来说才是你最渴望要解决跟突破的。 那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快啊。那第三个可能就给自己一点耐心吧，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展开新的事情或者新的人生，其实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啊，或者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到一点成果。
对，
那你没看到
未知性，
那你没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可能就是觉得哎，自己是不是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啊，走不对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每件事情它说实在它都会有一个周期。
嗯，
对。然后我们看到台面上的人，说实在他们都已经是相对成功的人，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成功之前他也不告诉你。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去看就是对方的历程或跟任何人做比较，那就是自己去找到你自己可以适应的那个周期就好了。对啊，然后也不用苛责如果说你今天就很快就放弃了，那也不用苛责自己，因为可能这真的不适合你啊，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就好。
嗯，找到下一个就
对啊，反正你都尝试了。
嗯，
不一定要找到下一个，我不知道，搞不好尝试完决定待在原本的地方。可是你会用不一样的心境去看，因为你会觉得你自己有选择，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就是被困在那里。
嗯
嗯，对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就如何开展自己的人生。去到龙年还没有，我们现在上的话可能已经是龙年，
可能
就
是
对，那就龙年刚开始的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
好好的想想自己到底要干嘛。
对啊，就好好的整理自己，然后整理完了，反正你就也不用急着一定要什么时候做好。对啊，你就是好好规划，就一步一步走。
嗯，没错。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陪伴很多大家的课程。我们今年也会好好工作，开办很多工作坊，包含冥想，对吧？你今年还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对吧？
应该会吧。
好啦，那我们就很期待你接下来的工作坊啦。
以后不来的要列黑名单。
以后不会啦，大家其实都有事情都有跟我们说了，就是因为小孩啊，因为工作啊，太临时之类的，
不知道
都理解。但是我还是觉得之后我会不会有重回播。
没有啊，
没有。好，一切说没有。
哎，这免费我还给他回播，那大家都付钱我就回播。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就分有付钱版有免费版，对吧？
不知道，先这样。
就这样，好了，今天就感谢大家了，我们
下次见啦。